大家早晨，
大家早上好。
感謝神可以再用信徒咧帶領我哋呢個星期嘅神嘅一週啊！
感謝神用神道可以帶領我們這個星期的一週。
神嘅説話安定在天。
神的說話安定在天。
保羅從喺《使徒行傳》裏邊咧，我哋好深嘅認識咧佢嘅生命。
就是在《使徒行傳》裡面，我們很深的認識保羅的生命。
我哋話《使徒行傳》咧，其實有一個名咧，可以叫佢做《聖靈行傳》嘅。
《使徒行傳》有一個名叫《聖靈行傳》。
因為好似一個看不見嘅聖靈嘅位格咧，係充滿住《使徒行傳》。
是好像有個看不見的聖靈嘅位格，充滿《使徒行傳》。
咁一開始有好多嘅聖靈充滿啦。
一開始有很多的聖靈充滿。
又有聖靈禁止，有聖靈説話啦。
就是有聖靈禁止說話呢？
冇任何一卷嘅聖經咧，係咁將聖靈嘅位格咧提到咁高嘅。
沒有一卷嘅聖經是將聖靈嘅位格提到這麼高。
我哋知道係真係靠住聖靈咧，係第一代嘅教會咧被建立起嚟。
我們看嘅是靠到聖靈第一代教會被建立起來。
又因為聖靈咧，所以將福音咧傳到去外邦。
又因為聖靈將福音傳到外邦。
咁保羅咧，佢本身係一個猶太教嘅人。
保羅他本來是個猶太教的人。
佢未同神相遇嘅時候。
他没有同神相遇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绝对对的。
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绝对正确。
所以他见到司提反受害去殉道的时候，
所以他看到司提反去宣道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这件是一件好事来的。
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但我们看见当保罗不断的去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不断的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我哋開始明白越嚟越多聖靈嘅工作係點樣嘅。
我們開始明白越來越多的聖靈嘅工作是怎麼樣。
咁喺《使徒行傳》二十一章啦，
即係《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大家都剛才分享過，就係對先知預言嗰個處理嘅方法。
大家都分享對先知預言的處理的方法。
咁明明係有啟示講到保羅咧。是去到耶路撒冷咧，係會受捆鎖嘅。
就是明明是有啟示，保羅去到耶路撒冷會受捆鎖。
咁先知就係咁樣同佢講啦。
先知就是這樣對他說。
好似保羅唔聽喎。
好像保羅不聽。
咁係咪保羅唔聽咧？
是不是保羅不聽呢？
所以我哋要《使徒行傳》咧，唔係淨係睇一章啦。
就是《使徒行傳》，我們不是看一章。
所以我哋係一章一章咁樣去睇落嚟。
一章一章這樣看下去。
我哋可以睇翻咧之前咧《使徒行》。保罗咧嘅心态系点样？
我们可以看之前保罗的心态是怎么样。
所以我哋明白唔系人哋听唔听。
所以我明白不是别人听不听，
系当关乎自己嘅事情嘅时候，
而是关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神一定会对当时候有一个更高嘅启示。
其实神一定会对当事人有个更高的启示。
对当事人有更高嘅启示。
对当事人有更高的启示。
所以我哋话重要嘅事情一定系神亲自同你讲嘅。
所以重要嘅事情神亲一定要亲神亲自跟你讲。
呢个亦都系先知课程咧，系教导大家嘅。
这个是先知课程教导大家的。
我哋同神嗰个亲密嘅关系先至系。絕對重要，
我們同神那個親密的關係才是最重要。
好，咁我哋而家睇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我們睇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我俾佢嘅題目咧就係效法主無懼苦難捆鎖。
我都給他題目是效法主無懼苦難捆鎖。
我哋知道咧，使徒行傳咧同路加福音咧嘅作者都係路加。
我们知道那个《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作者都是路加，
所以路加写《使徒行传》有啲不足咧，同《路加福音》咧系相似嘅。
就是那个《使徒行传》有些不足呢，就是与那个《使徒行》那个《路加福音》是相似的。
佢嘅纹路啦，
他的纹路。
佢嘅指向一个方向啦，
他指向一个方向。
都两卷圣经咧都系可以比拟嘅。
两章现在是可以比拟的。
比擬的，即是可以相比的。
可以相比的。
好，那我們現在看內容吧。
我們現在看內容。
第一節裡面說。
第一節裡面說。
我們離別了眾人。
我們離別了眾人。
那當然是接回著《使徒行傳》二十章。
當時是接到那個《使徒行傳》二十章。
二十章就是講到保羅呢。
二十章講到保羅。
在米利都。
在米利都。
同啲以弗所長老話別嘅時候，
從以弗所長老告別嘅時候，
其實係好感動，好感動。
其實很感動，很感動。
因為咧嗰陣時佢已經帶出咧，聖靈咧係向佢指證咧有捆鎖同埋患難咧係等待住佢。
那個時候聖靈向他指證說有捆有患難和捆鎖是等待他。
所以我哋對於《使徒行傳》二十一章。
所以我们对《使徒行传》二十一章，
觉得保罗有冇听嗰啲先知嘅预言呢？
就觉得保罗有没有听啲先知预言呢？
我哋要去翻第二十章，
我们要去到二十章。
其实佢一早知道，
其实他一早
佢已经知道咧，圣灵咧有提点佢噶啦。
他已经知道圣灵有提点他，
但系佢已经做咗一个决定。
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就系不以性命为念，
不以性命为念
啊。也不看為寶貴，
也不看為寶貴。
佢定義要完成咧神喺佢身上嘅心意。
他定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意。
所以我哋而家嚟睇二十一章嘅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嚟看二十一章嘅時候，
喺人嘅眼光咧，保羅已經好成功噶啦。
在人的眼光，保羅已經很成功。
佢已經建立咗好多嘅外邦嘅教會。
他已經建立了很多外邦的教會。
成功喺歐洲裏邊咧建立咗。以弗所啦、帖撒羅尼加啦，同埋哥林多教會。
他成功的在那個歐洲建立以弗所、帖撒羅尼加和哥林多的教會。
咁點解佢仲要上耶路撒冷咧？
他為什麼還要上耶路撒冷呢？
所以點解領受先知預言嘅人就叫佢唔好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領受先知預言的人就告訴他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哋要明白保罗佢嘅心意啊！
我们要明白保罗的心意。
一方面佢系将外邦嘅人嘅捐献咧，要带去耶路撒冷。
他一方面是要将外邦人捐献带去耶路撒冷。
但系其实保罗最清楚明白。
这是保罗最清楚的明白。
无论外邦教会几兴旺都好，
无论外邦教会多么的兴旺都好，
其实佢知道耶路撒冷里边嘅信咗犹太教嘅基督徒，
他实际上知道那个耶路撒冷里面现在犹太教的基督徒，
其实仍然咧系面对犹太教嘅人嘅逼迫，
仍然是面对犹太教人的逼迫。
其实外邦教会同埋犹太教嘅基督徒合一咧系好重要。
所以外邦教会同犹太教嘅基督徒合一是很重要。
所以点解佢一定要翻去耶路撒冷咧？
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呢？
佢唔系自己做得服侍哦，好风光好荣耀，佢就觉得够啦。
他不是自己觉得很风光很荣耀就够了。
佢里边咧仍然系记住咧。猶太教嘅猶太人咧係佢骨肉之親，
他仍然記住猶太教的猶太人是他骨肉之親。
所以佢雖然多次又話：哎呀，搣爛件衫啊，又你哋唔信咧，就係你哋嘅事啦，罪啊歸喺你身上啦。
他多次都說啊，不信啊，那個罪啊就歸在你們身上啊。
但係其實佢嘅心唔係咁樣。
但是他的心不是這樣。
佢仍然咧好想讓兩個嘅教會咧可以合而為一。
他仍然想讓兩個教會合而為一。
所以佢今次佢定義要上耶路撒冷，終於會受害佢都愿意。
他今天要定义上要杀，做人要受害，他都愿意。
所以其实佢里边咧系完全嘅系被圣灵引导。
其实它里面是完全被圣灵引导。
所以我俾第一个标题。
所以我给第一个标题。
啊，一至到十六节。
一到十六节。
系全心顺服圣灵引导。
全心顺服圣灵引导。
虽然有先知话俾佢听。在耶路撒冷 有困难，
就虽然有先知告诉他，就是耶路撒冷有困难，
但是我觉得先知的提醒，
但是我觉得先知的提醒，
其实是让保罗更加决定自己的前路如何，
其实让保罗更加决定自己的前路如何。
我们首先看一下地图先，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因为保罗经过几个地方才去到耶路撒冷，
因为保罗经过好几个地方才去到耶路撒冷。
咁咧，保羅這個《使徒行傳》二十一章一開始就見到哥士呢個地方。
保羅選咗亞士鎮，開始見到哥士這個地方。
咁佢哋喺米利都同以弗所教會啲長老道別噶嘛？
他們在米利都和以弗所即係長老
道別。咁佢哋就開船咧，一直去到呢個哥士。
他們開船去到哥士。
所以由呢一度米利都去哥士就有個船啦。
就由米利都去哥士坐船去。
第二天就到咗羅底，呢度就羅底啦。
羅底
嚇，羅底呢個島嚟嘅。
這裡是一個島。
咁又去到呢個伯大拉。
又去到伯大拉。
咁其實 这个都是一个海路的历程来的，
这是一个海路的历程。
第二节呢又说遇见一只船呢要往腓尼基去，
就是第二节又说遇见一只船要到腓尼基去，
其实是讲他们换船，
所以他们换船，
因为可能呢这个船要因为要等好耐咧，先至去到佢嘅目的地。
可能这个船要等很久，才去到他们目的地。
所以咧，佢知道自己要去耶路撒冷。
他知道自己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佢换一架船咧，就嚟到去到嚟到去到推罗啦。
所以他就换一架船来到推罗。
啊，咁佢哋咁第三节你讲望见塞浦路斯。
啊，就是第三节就是望见塞浦路斯。
咁我哋知道塞浦路斯就系呢个居比路啦。
就是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
咁佢就望见呢一度嘅。
他就望见这里。
咁就从南边行过。
从南边行过。
啊，就往叙利亚。
就按叙利亚。
啊，咁架船呢个方向呢个叙利亚啦。
啊，那里是去叙利亚。
咁嚟到呢度咧，其实呢个路程好长嘅喎，睇见。
先嚟到这里，这个路程其实很
长。咁呢度就系推罗啦。
这就是推罗。
佢哋就喺推罗上岸。
他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喺嗰度卸货。
因为船要在这里卸货，
其实他们都快到耶路撒冷了，
他们都快到耶路撒冷了。
那去到推罗这块地方呢，
去到推罗这个地方
呢，第四节就说他们找门徒，
这第四节就是他们找门徒。
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推罗就没有教会的，
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推罗是没有教会的，
所以这间教会不是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的，
所以这间教会不是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的。
但是我们知道总之拜逼迫的时候那些使徒四散，其實是他們有耶路撒冷的人就去了推羅那裡建立教會，
就是被逼迫的時候，那些門徒四散的時候，可能就耶路撒冷去到推羅這裡教會。
那保羅呢，真的去到哪裡都找下哪裡有人信主的，
保羅真的去到哪裡就會找哪裡有人信主，
那他就在這裡找著門徒了，在這裡找門徒，
找到門徒，
其實他們都本來不認識的，
其实他本来不认识。
可能卸货的关系，那天住了七天，
可能因为卸货的关系，他们
已经有人在这里用先知恩赐跟他们说，不要上耶路撒冷。
有人在用先知在这里对他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看到保罗从在米利都和以弗所教会的人道别之后，
我们看到那个保罗在米利都和以弗所和告别以后，
其实他要上耶路撒冷的心智是越来越强烈。
其实他要上耶路撒冷的心智是越来越强烈。
所以经过这么长的路程，
所以经过这么长的路程，
其实是孕育他里面这个决心，
其实孕育他里面这个决心。
不管困难如何，
不管困难如何，
他都要上耶路撒冷，
他都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虽然有先知跟他讲，
虽然有先知对他说，
但是他是体贴神，他不是体贴人。
他是体贴神，而不是体贴人。
这一段的海的历程，其实是让他的心心智更加坚固。
其实这段海的历程呢，其实让他心智更加坚固。
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的生命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有些人呢可能在困难当中呢就会退缩，
有的人在困难当中就会退缩。
但是有些人的生命呢，
但有的人的生命呢，
是愈强就越强的，
就是他越强就越强。
见到困难呢，他的生命那种跟神的心智是越强烈的，
现在困难 就是跟神的心智更强烈。
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一种了，
我看到保罗就是这种，
经过这么长的路，
经过这么长的路，
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仍然不为所动。
所以第四节的经文，
所以第四节的经文，
这些推罗的门徒呢，就叫他们不要上，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就推罗的门徒叫那个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其实他们是领受保罗在耶路撒冷有困难。
其实他们是领受保罗在耶路撒冷有困难。
但是他就将领受那个困难呢，变成一个的主见，叫保罗不要去。
他们就将领受那个困难当中的主见，叫保罗不要去。
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我们领受学习做先知呢，
如果我们领受学习做先知呢，
不同的层次呢，我们要懂得不同，即是懂得不同的说话，
就是不同的层次要懂得不同的说话。
对于有些人来讲，你只是告诉他他面对的困难就可以了。
就有的人，对有的人，你就只是对他面对困难。
你不要将那个决定呢，就是告诉他。
你不要将那个决定就告诉他。
因为他才知道他要怎样回应。
因为他才知道他怎么样回应。
那接着第五节就讲这里推罗的门徒呢，跟妻儿一起向他们送别。
就是第五节，即系讲咧，是推着门徒和妻儿和他送别。
其实好感动噶。
其实很感动。
我再讲呢间教会其实又唔系佢建立。
我再说，这间教会不是他建立。
佢哋只系要等嘅缘故，所以去揾下呢啲门徒啫。
他只需要等的缘故去找一下这些门徒。
揾到呢啲信徒咧，竟然呢个关系咁亲密啊！
啊，会找到这些信徒，竟然这个关系这么亲密。
所以见到圣灵嘅爱咧，真系将属神嘅人咧系绑埋一齐噶。
真的是看到圣灵的爱将属灵的人绑在一起。
如果你心中咧里边咧有呢份嘅圣灵，
如果你心中里面有这，
你去到边度咧，你同基督徒咧都有一份特别亲密嘅关系。
你去到哪里，同基督徒都有特别亲密的关系。
如果调翻转咧，你同你唔中意同基督徒一齐嘅，
就是如果说你不同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呢，
咁其实你嘅信仰都好幼嫩啦。
其实你的信仰都很幼嫩。
咁跟住咧，佢哋就继续下一幅图啊。
接下来就是看下一幅图。
因为从推罗呢，
他们都从推罗呢，
他们就去到多利买了。
他们去到多利买，
跟着就去到该撒利亚，
然后去到该撒利亚，
跟着就去再去耶路撒冷，
然后再去耶路撒冷。
那个地图近一点就看到这几大地方。
这个地图近一点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
差不多呢，你数一下呢，经过七个地方。
差不多你数一下是经过了七个地方。
保罗呢，经过整六七个地方呢，才去到耶路撒冷。
保罗经过这七个地方，再去到耶路撒冷。
好，那在去到多利买那里呢，又跟弟兄问安。
他去到多利买那个地方，又给那些弟兄问安，
又住咗一日，
又住一天。
我哋睇翻经文啦，第七节。
我们看经文第七节。
咁到第二日咧，佢哋就嚟到凯撒利亚啦。
第二天，他们来到凯撒利亚。
咁就见去揾到咧传福音嘅腓利。
他们去找到传福音的腓利。
咁呢个腓利，我哋记得咧系当时咧七大执事之一。
我们知道这个腓利是当时七大执事之一。
曾经被逼迫。
曾经被逼迫，
他就去了耶路撒，去了撒玛利亚传福音。
他就去了撒玛利亚传福音，
甚至咧同咧埃提阿伯咧嘅太监咧施洗嘅。
他甚至同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施洗。
所以腓利咧系比保罗咧更早咧向外邦人传福音。
其实腓利是更早比保罗向外邦人传福
音。咁我谂佢同保罗倾偈嘅时候咧都好有感觉。
其实我想他同保罗聊天的时候，
因为保罗嗰阵时仲系逼迫紧基督徒嘅时候，腓利咧已经系神嘅大能嘅使者。
就是那个时候腓利还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个腓利是神大能的使者，
甚至无保罗以前咧都属于系逼迫佢嘅。
其实保罗以前也是逼迫他的。
咁特别提到咧，佢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他特别提到他有四个女儿，就是处女所预言的。
经文咧冇提到咧，佢嘅女咧有冇同佢讲任何嘅预言？
经文没有说到他的女儿有没有跟他讲任何的
语言。但系咧，跟住再第十节。
接下来第十节，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又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
又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
他就将保罗会遇到的事情咧讲个内容出嚟。
他就将保罗要遇到的事情讲个内容出来。
就话圣灵话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锁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他就是说圣灵说要是那个是那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所以保罗呢，
所以保罗
听，应该话第十二节咧，咁路加地咧就苦劝保罗唔好上耶路撒冷。
所以在十二节里面，都叫他们就那个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因为觉得一次又一次嘅预言都系话你有危难嘅、哦。
就是一次一次的预言，就是说你有危难。
但系保罗嘅回应咧？
但是保罗的回应呢？
你哋点解咁样痛哭，使我心碎咧？
你们为什么这么痛苦，使我心碎呢？
我为耶稣嘅名不但被人捆绑，
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系死喺耶路撒冷都系愿意嘅。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所以保罗佢有一个咧受苦嘅心智作为佢嘅兵器。
所以保罗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作为他的兵器。
我觉得呢个心态好紧要。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
要。你要有咁嘅心态，你先至能够全心咧顺服圣灵嘅引导。
你要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够全心顺服圣灵的引导。
圣灵咧带我哋去到一个地方。
圣灵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有时系超乎我哋嘅肉体的意愿的，
有时是超乎我们肉体的意愿。
所以在先知预言里面听上帝的声音，
所以在先知预言里面听上帝的声音。
有两点我都讲过的，
有两点我都说过，
就是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
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
道路。所以我们见到那个预言，
所以我们见到那个预言，
不要那么快就帮人家做决定，
就不要那么快帮助人家做决定。
今次保罗这样讲之后呢， 佢嘅團隊咧就好好啦。
所以保羅這次這樣講的時候，他的團隊就很好。
就話願主嘅旨意成就。
所以願主的旨意成就。啊，
佢哋就喺個合一嘅裏邊啦。
他們就在一個合一的裡面。
咁我哋唔明白點解咧，保羅咧有一個咁強烈嘅心態咧，願意去為主殉道。
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保羅為什麼有一個強烈的心態為主殉道。
我相信係因為佢真係斯提反受害嘅時候咧，佢喺身邊。
就是我相信是因为那个斯蒂凡受害的时候他在身边。
其实斯蒂凡面上那个荣耀啊，
其实斯蒂凡面上那个荣耀
好像天使这样的喜乐呢，
就是好像天使一样
的喜乐，其实深深触动他的心，
其实深深触动他的心，
他真的觉得就算是殉道都可以是这么荣耀的，
他就觉得就算是宣道也可以这么荣耀。
他有过这个灵里面的看见，
他有这个灵里面的看见，
再加上他在大马色路他遇见耶稣，
再加上他在大马色路他遇见耶稣，
主向他显现的时候，
主向他显现的时候
都是应该用一个荣耀的身体，
应该都是用他用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他觉得死亡不可怕，
所以他觉得死亡不可怕，
他就能够完全的顺服了，
他就能够完全的顺服。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
你有几能够顺服圣灵呢？
你有多么的顺服圣灵呢？
其实跟你以往的经历一定有很有相关的，
其实跟你以往的经历是很有相关的。
神对不同的器皿塑造的历程都不一样，
神对不同的器皿塑造的历程是不一样，
有些人是经历多一点的艰难，
有的人是经历多一点艰难，
但是每一个艰难呢，其实是让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
就是每一个艰难就是让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
让他更能够往前行，
让他更能够往前行。
其实保罗真的像耶稣的，
其实保罗真的是像耶稣，
耶稣也是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
耶稣也是知道自己上十字架，
所以他就轻看苦难，
所以他轻看苦难，
他知道有前面荣耀等着他，
他知道前面荣耀正在等
着他，他就愿意上这个十字架，
他就愿意上这个十字架。
那其实保罗一样，
其实保罗一样，
所以为什么路加写耶稣和保罗都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那个路加写耶稣跟保罗都有相似的地方，
都是很勇敢的去耶路撒冷，
就是很勇敢的去耶路撒冷。
而保罗呢，虽然面对这些爱去的 门徒的好像人情的拉他下来，
就是保罗面对这些爱他的门徒这样人情的拉下来，
但是保罗呢仍然是很刚强，
但是保罗仍然是很刚强，
即我们明白有时有些人呢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们明白有的时候有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其实他说实话呢让你更加痛苦的，
但是其实他讲话呢其实让你更加痛苦。
那保罗在这里呢，
保罗在这里
他那些团队呢很好了，
他的那个团队就很好，
就愿主的旨意成就，
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
有时呢不要那么觉得自己说的东西是对，
所以有时候不要觉得自己讲的话是对，
我们讲了我们的心意，
我们讲了我们的心意，
每一个人都是行自己那条路的，
每一个人都是行自己那条路，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最后跟神交账的，
每一个人都最后自己跟神交账，
即是我们不能够改右左右人家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们不能够左右别人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们记得之前保罗因为 不愿意跟马可一起，
我们记得之前保罗不愿意跟马可一起，
其实巴拿巴都跟他分道扬镳，
是巴拿巴跟他分道扬镳，
但是在这里保罗很成熟，
但在这里保罗很成熟，
他的团队也都很成熟，
他的团队也很成熟，
愿主的旨意成就，
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们有时面对很多的艰难，
我们有的时候面对很多的艰难，
可能大家在里面对圣灵的感动那个的层次都不一样，
可能大家在里面对圣灵那个感动的层次不一样，
我们以合一为大前提，
我们以合一为大前提，
只要主，总之就是主的旨意成就是最好了，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主的旨意成就就最好。
而保罗为什么要愿意去付代价都要回耶路撒冷呢？
保罗为什么要愿意付代价都要回耶路撒冷呢？
其实都是为了合一，
其实都是为了合一，
因为如果在耶路撒冷的信徒，
如果在耶路撒冷的信徒
仍然不可以跟外邦的信徒合一的时候，
仍然不可以和外邦的信徒合一的时候，
其实整个信仰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其实整个信仰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很勇敢，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很勇敢，
虽然他知道有捆锁等着他，
虽然他知道有捆锁等着他，
他仍然是直上耶路撒冷，
他仍然是直上耶路撒冷，
其实就是跟耶稣一样，
其实就是跟耶稣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 在耶稣身上的圣灵，
就是我们知道在耶稣身上的圣灵，
是完全呢同保罗呢合而为一，
是完全同保罗合而为一。
对于耶稣来讲，
对耶稣来说，
他一定要顺服至死，
他一定要顺服至死，
且死在十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才能够可以败坏咧掌死权嘅魔鬼，
才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对于保罗来讲，
对于保罗来说，
要将信主嘅犹太人，
要将信主的犹太人，
同埋外邦嘅基督徒，
同外邦嘅基督徒
合一。
合一
就是保罗的使命了，
就是保罗的使命。
所以从第十七节去到四十节，
所以从第十七节到四十节，
就是讲保罗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
就是讲保罗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
前面那十六节，
前面那十六节，
我们已经看到保罗的心智，
我们已经看到保罗的心智。
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
到十七节的时候，
真是有困难的，
真的有困难，
真的有危难的，
真的有危难。
但是因为保罗知道是神带领他去的，
但是保罗知道是神带领他去的，
所以他深信神在掌权，
所以他相信神在那里掌权。
所以十七至四十节我的题目是危难中深信神掌权，
是第十七到四十节我的题目是危难中相信神掌权。
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在掌权，
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在那里掌权。
如果不是在你生命的低谷的时候，
不过的，如果话在你生过生活，
有啲人讲说话可以踩多你两脚嘅、哦。
啊，有的人讲多两句可以踩多你两脚。
啊，虽然佢个动机唔系咁，
但是虽然他的动机不是这样，
但系佢里边都忍不住。
但是他里面都忍不住。
我都叫咗你唔好上耶路撒冷噶啦。
我都叫了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又唔听，
你又不听。
我叫咗你唔好做呢样嘢噶啦。
我叫你不要做这件事。
你又唔听，
你又不听。
啊，其实真系每一个人嘅心咧。
其实真的每一个人的心呢，
我们是向着主的，
我们是向着主的。
我们有时合一是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合一是重要的。
不要你觉得你自己的眼光高过人呢，你就定义去论断人家所做的一切是不对、
就是不要说你的定义，你的眼光高过别人，你就去论断别人所做的。
所以有时我们现在面对香港的可能不同的教会呢，对于一些的社会活动有不同的看见，
就是可能香港面对我们现在香港的可能不同的教会面对社会动荡，还有不同的看见。
但是我们就是要去祷告合一咯，
我们就要去祷告合一。
我们相信祈求合一一定是神的心意，
我们相信祈求合一已经是神的心意。
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有
在人际的关系里面，
不要因为一些事要决裂，
就是不要因为一些事要决裂。
有时大家的层次不一样，
有时候大家的层次不一样，
高的人就要救低的人了，
高的人要救低的人。
在个合一里面，
在那个合一里面，
圣灵就可以继续做事了，
圣灵就可以继续做事。
那我们现在看看保罗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保罗。
第十七到二十六节，
第十七到二十六节，
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很成熟、
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很成熟，
他甚至可以承担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
他甚至可以承担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
保罗去到耶路撒冷，
保罗去到耶路撒冷，
那就去见长，见雅各了，
去见雅各。
长老们都在哪里？
长老们都在那里。
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
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
当时呢是在耶路撒冷 的教会里面呢都是很有位份的。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都很有位份。
保罗呢就向他们述职。
保罗就向他们述职，
就告诉他们在外邦传教的时候很多的神迹奇事，
就像他们说在外邦传教的时候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那他们听见之后呢，
他们听见之后呢，
就归荣耀与神，
就归荣耀与神。
那跟着就跟保罗讲一件事了，
接下来就跟保罗讲一件事情。
他说兄台啊，
他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即是在耶路撒冷呢，其实的信主的犹太人呢已经是以万计了，
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信主的人也是以万计。
其实那个教会当时其实都应该是几坚固的了，
就是当时那个教会都应该是很坚固了。
但是由于他们都是背着一个包袱，
因为他们是背着一个包袱，
他们仍然离不开那个受割礼，
他们仍然离不开那个受割礼，
还有摩西颁布的律法给他们那个的重担，
就是从摩西颁布的律法给他们。
他们仍然为了律法就大发热心，
他们仍然为了律法大发热心。
他们就跟保罗说了，
他们就对保罗说，
他们听见人说，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连教训在我外邦的一切的人，你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
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
但其实保罗冇讲过啊。
其实保罗没有讲过。
咁而呢雅各咁样讲话，佢哋听见人讲。
就是雅各这样说，是听着人讲。
我觉得其实雅各都觉得耶。保罗冇讲过噶，
其实我就觉得保罗也觉得保罗是没讲过，
但系佢咧冇去保护保罗，
但是他没有去保护保罗，
佢就话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他说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佢反而咧将呢一个嘅误传咧，嘅压力咧放喺保罗嘅身上，
他反而将这个误传的压力呢放在保罗的身上。
咁然之後佢就出個主意啦。
然後他就之後就出了一個主意。
你就照住我哋嘅話行吧。
你就照着我的話行吧。
咁啊，叫佢嗰個主意係乜嘢咧？
他的主意是什麼呢？
佢話我哋呢度有四個人都有怨在身。
他說我們真的有四個人都有怨在身。
咁啊，呢個怨咧係指耶呢個嘅拿細爾人嗰個怨啊。
這個怨呢是指拿細爾人那個怨。
咁佢就話不如咧，你就同住呢幾個人一齊去行潔淨嘅禮。
啊，所以說不如你同這幾個人一起去行潔淨的禮。
啊，替佢哋出規費。
替他们出规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叫他们得以剃头。
呢啲咧嘅呢啲嘅动作咧，
这些的动作呢？
佢想保罗咁样做咧，
他想保罗这样做，
表示咧佢仲系支持律法，
他表示他是支持律法。
咁拿細爾人嘅還願咧，就係要俾錢咧，同埋行潔淨禮嘅。
就是拿細爾人的還願，就是要給錢和行潔淨禮。
佢就以為用呢個方法。
他就以為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減低咧呢一啲嘅猶太人咧對保羅嘅憤怒。
他就可以減低那個即係猶太人對保羅的憤怒。
咁我哋睇見咧，保羅當時咧真係好順服。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保羅當時真的很順服。
佢冇喺度爭辯。
他沒有爭辯。
我邊有咁做啊？
我哪里有这么
做呢？我而家做咩要做呢一啲嘅礼仪啊？
我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些的礼仪呢？
出规费即系要出钱嘅喎。
出规费就是要出钱。
咁但系保罗冇争辩。
但是保罗没有争辩。
佢明白耶路撒冷教会嘅艰难。
他明白耶路撒冷教会嘅艰难。
佢同教会咧企喺同一边。
他同教会站在同一边。
如果咁样可以减低咧呢啲嘅犹太教嘅。嘅人嘅憤怒咧，佢係願意嘅。
如果這是可以減低猶太教那個人的那個憤怒呢，還是願意的。
所以我哋話保羅佢嘅生命咧，已經係一個好高峰啊。
所以我們說保羅的生命，他已經去到一個
一個成熟嘅高峰，
是一個成熟的高
峰。佢用生命樹，
他用生命樹
去承擔咧，其實耶路撒冷教會係佢權柄嚟噶嘛。
而去承擔那個其實耶路撒冷教會是個權柄來的。
佢又願意去承擔一切。
他願意去承擔一切。
佢願意包底。
他願意包底。
我哋睇見咧，聖靈咧喺保羅身上咧，嗰個工作咧係好成熟同埋全面啊。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聖靈在保羅身上是很成熟、很全面的。
佢就願意付上自己嘅代價。
他就願意付上自己的代價。
佢唔會去同雅各爭辯。
他不會去同雅各爭辯。
然之後亦都會話雅各，你俾啲咁嘅方法我嘅。
他也不會說，哎呀，雅各你怎麼給一些這麼的方法給我？
即係我哋睇見咧，保羅咧佢順服聖靈咧。
我们看到保罗呢，顺服圣灵呢，
佢系甚至无咧顺服咧一个咧唔系咁称职嘅权柄。
他甚至顺服一个这么不是那么称职的权柄。
所以保罗佢嗰种嘅全心顺服咧，
所以保罗的全心顺服
就能够让神咧喺佢身上咧成就一个咁大嘅使命。
所以就可以让神在他身上成就一个更大的使命。
好，咁跟住第由二十七节开始。
从二十七节开始，
靠神恩典无惧怕。
靠神恩典无惧怕。
佢哋要还呢个愿咧，拿细耳人嘅愿咧，系要系洁净七日嘅。
啊，就是还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呢，是要洁净七日的。
咁七日将完呢？
七日完了呢？
从亚细亚嚟嘅犹太人看见保罗喺段里边咧，就又带嚟嘅暴动咯。
就是其实就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面，又带来暴动。
呢啲亚细亚嚟嘅犹太人呢？
这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
佢哋就翻嚟过守五旬节咯。
他们是回来过五旬节。
佢哋咧就去谋猎保罗啦。
他们就是污蔑保罗，
因为他们当时见到以弗所人特罗菲摩，
他见到当时看到以弗所人特罗菲摩，
特罗菲摩是一个外邦人来的嘛，
特罗菲摩是一个外邦人，
他以为保罗带了他进去这个殿那里，
他以为保罗带他进到殿里面，
所以第二十八节，
所以这二十八
节，他就大叫了，
他就大叫，
以色列人来帮助啊，
就是以色列人来帮助啊，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且地方的，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
他又带着那个希腊人进殿啊，污秽了这个地啊。
他又带着这个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
事实上，当时犹太人的律法。
事实上，当时犹太人的律法，
对于有一些地方，
对于有的地方，
他们是看得很硬的，
他们是看得很硬的，
甚至没动个牌在那里，
就甚至就牌放一个牌在那里，
外邦人进去就即死的了，
就是外邦人进去呢，就马上会死。
但是我相信保罗有智慧的，
但是我相信保罗有智慧，
他虽然不觉得外邦的信徒要守割礼，
他虽然不觉得外邦的信徒要守割礼，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智慧，不会去做这些愚昧的事，
我相信他一定有智慧，不去做这些这么愚昧的事，
所以很分明就是污蔑他，
分明就是不会那个污蔑他。
那保罗呢，这些犹太人一叫，全城就震动起来了，
保罗一叫全城就震动起来，
百姓一起走过来，
百姓一起走过来，
捉住保罗，
抓住保罗，
拉他出殿，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关了，
殿门立刻关了，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给保罗再进去这个殿，
就是不给保罗再进去这个殿，
这个殿是分别为圣的，
这个殿是分别为圣的，
那如果保罗再进去呢？
如果保罗再进去呢？
那他们很难去拉到捉到保罗，
他们很难去抓到保罗，
因为那个殿呢，其实有些人都是进不去的，
因为有那个殿有的人都进不去的，
就关了个殿门啦，
就关了那个殿门，
然之后就想在外面就杀保罗，
就想在外面杀保罗。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他们正想要杀他，
他们正想要杀他，
就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
就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
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
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
咁其实呢个报信好紧要啊，
其实这个报信很重要，
因为当时其实犹太人呢。
因为其实当时犹太人呢，
无论你有没有信耶稣，
无论你有没有信耶稣，
其实都在罗马政府的管辖底下，
都在罗马政府的管辖。
而当时的千夫长呢，
而当时的千夫长
是有权柄呢，是处理他们这些暴乱的，
是有权柄处理这些暴乱的。
所以千夫长就来到了，
所以千夫长就来到了。
千夫长就带着兵丁和百夫长，
千夫长带着兵丁和百夫长。
他们见到呢，其实就开始不打保罗了，
就是他们开始不打保罗了。
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有恩典。
所以我们看见神有
恩典，他会保护保罗的，
他会保护保罗的。
当我们知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当我们知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终然会有困难，
终然是有困难，
有逼迫，
有逼迫，
有捆锁，
有捆锁，
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神不会让我们无辜受害，
神不会让我们无辜受害。
所以耶稣说，连我们 头发上的有个数目呢，耶稣都数过。
就是耶稣说，当我们头发上的数目，耶稣都数过。
神呢，对于全心信服他的人，
神对于全心信服他的人，
一定会保护到底的，
一定会保护到底的。
咁跟住呢，千夫长就救了保罗了，
接下来千夫长就救了保罗，
当然他用捆锁锁住他了，
但他用捆锁锁住他，
就好像真的那个先知预言成就了，
就好像真的那个先知预言成就
了。那他就问保罗，你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啊？
他就问保罗，你就什么人啊？你做了什么事啊？
其实当时很混乱的环境，
其实当时很混乱的环境，
因为那些人呢，还在那里哭叫啊，
就是那些人还在那喊叫，
所以千夫长都听不到保罗讲嘢噶。
是千夫长都听不到保罗讲
什么。他首先将保罗咧带入去嗰个营楼嗰度。
他首先将保罗带进他的营楼。
因为隔篱咧有一座嘅营楼咧。
因为旁边有一座营
楼。系高咗上去嘅。
去高上去。
系一个叫安东尼嘅营啊。
是这实际一个叫安东尼的营，是个高楼。
咁兵丁就将保罗咧就系抬起嚟。
就是兵丁将保罗抬起来，
因为咧唔想啲人咧系挤拥里边咧去伤害保罗，
就是那个就是不想这人挤进去去伤害保罗，
看似咧好即系好难堪咁样，
就看上去很难堪，
但系其实系神嘅保护，
其实是神的保护，
所以我哋系跟随神嘅人，
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
你真系要相信神咧系绝对会有恩典同埋能力去保护我哋，
你相信神绝对是有恩典和能力去保护我们，
咁去到喺个营楼里边比较安静一啲。
就是去到那个营楼里面，就是比较安静。
保罗咧就终于可以同千夫长讲嘢啦。
保罗终于可以同千夫长讲话。
我同你讲说话可唔可以？
我同你说句话可不可以？
咁保罗咧系用希腊话讲嘅。
保罗是用希腊话讲。
我哋都知道保罗有呢个背景啦。
我们就知道保罗有这个背景。
甚至佢有罗马籍嘅公民嘅资格。
其实他有那个罗马籍的公民的资格，
咁所以千夫长就好奇怪喎、
哦。所以千夫长就很奇怪，
仲误认佢系曾经啱啱之前咧有作乱咧，带过呢啲凶徒咧去抗野嗰个埃及人。
他就误认为他是刚刚那个凶徒作乱的那个带去抗野的那个埃及人。
咁保罗咧开始咧申诉啦。
保罗开始申诉，
佢话唔系，
他说不是，
我系犹太人。
他说我是犹太人，
我生喺基利家嘅大树，
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跟住咧就请佢准佢哋百姓说话，
他就请他准他对百姓说话。
咁千夫长就准啦，
千夫长就准啦。
咁保罗呢个时候咧就好可以用翻希伯来话咧同咧。这些的犹大的百姓讲说话，
就是保罗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希伯来话同这些犹大百姓
讲话。其实呢，神呢透过保罗，
其实神透过保罗
一次又一次呢再去讲明呢神的心意，
一次又一次去讲明神的心意。
其实是想这些犹太教的人悔改，
其实是想这些犹太教的人悔改。
所以保罗为什么明知道有困难都要回耶路撒冷呢？
所以为什么保罗明知道有困难都要回耶路撒冷呢？
一方面他又要将外邦的信徒带回耶路撒冷，
他一方面是要将外邦的信徒带回耶路撒冷，
但是其实他里面最深的心意，
其实他里面最深的心意，
他是想犹太教的人是悔改，
他是想让犹太教的人去悔改。
其实这个也是神的心意，
其实这个也是神的心意，
最终是要让人悔改，
最终要让人悔改。
表面 看来好像外邦的教会已经很兴旺了，
就表面看到外邦的教会已经很兴旺，
但是犹太教的人，
但是犹太教人
依然在黑暗的里面，
依然在黑暗里面，
依然死守他们的律法，
依然死守他们的律法，
依然呢活在自义的里面，
依然活在自义里面。
虽然准外邦人呢不需要行割礼，
虽然准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
但其实里面那种的对犹太律法的自义和优越感，
其实里面对犹太那个律法的自义和优越感，
其实挥之不去的，
其实挥之不去。
所以神呢真的用保罗，
其实神真的用保罗，
保罗本身就是猶太教的人，
保罗本身就是犹太教的人，
所以他特别能够爱到这些犹太教的人，
所以他特别能够爱到这些犹太教的人。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都是，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
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
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有光，
我们有光，
我们有真理，
我们有真理，
我们一定得救了，
我们一定得救。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家人呢，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家人呢，
对于我们认识的亲朋戚友呢，
对于我们认识的亲朋亲友呢、
对于甚至我们的民族呢，
甚至对我们的民族呢，
我们一定会有这个负担的，
我们一定有这个负担。
所以保罗的生命，
所以保罗的生命
去到最后，他最后尾佢系要坐监啦。
最后他是要坐监的。
写咗好多嘅书信啦。
写了很多的书信。
今日咧成为我哋嘅激励。
今天成为我们的激励。
但系其实最终里边保罗嘅心。
但是最终里面保罗的心。
佢就系要让犹太教嘅人。
他就要让犹太教的人
认识呢个真理，
认识这个真理，
真实的悔改，
真实的悔改，
甚至无咧佢摆上佢自己嘅生命，
甚至他摆上自己的生命。
其实今日亦都系激励我哋，
其实今天也是激励我
们。好多时我哋向我哋嘅家人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
传到咁上下咧，我哋就好气馁啦。
我们传到，就我们已经很气馁。
特别系我哋服侍神之后，
特别是我们服侍神之后，
我哋服侍又忙啦，
我们服侍又忙，
时间又拉扯啦，
时间又拉扯。
咁你越服侍神咧，你越靠近神。
你越服侍神咧，越靠近神。
你就对于未信主嘅家人咧，就越嚟越遥远。
你对于未有未信主的家人就越嚟越遥远。
越嚟越唔明点解你哋信唔到耶稣啊？
即系我越嚟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信不到耶稣呢？
其实今日《使徒行传》21章话俾我哋听。
是今天《使徒行传》21章告诉我们，
保罗佢全心嘅信服。
保罗他全心的顺服，
就是要让他的族人得救，
就是让他的族人得救，
也都激励我们，提醒我们，
也就激励我们，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还有家人未认识主，
我们还有家人没有信主，
这个都是我们的方向，
这个都是我们的方向，
不仔细为他们祈祷，
不仔细的为他们
祷告，要跟他们和好，
要跟他们和好，
承担，
承担，
保罗愿意去承担耶路撒冷教会的错误，
保罗愿意去承担耶路撒冷教会的错误，
这个心智，
这个心智
是神悦纳的，
是神悦纳的。
虽然今天我们都知道还有犹太人呢，还有很多人还没得救，
我今天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
但是保罗这个心智，
但是保罗这个心智
也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人，
纵然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受家人逼迫，
纵然在传福音的里面我们纵然会受家人的逼迫，
误会，
误会，
冤枉，
冤枉，
毁谤，
毁谤，
污蔑，
污蔑，
但我们认识神，
但是我们认识神，
我们愿意承担到底，
我们愿意承担到底，
用生命树去承担，
用生命树去承担，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还有没有你的家人未得救啊？
你还有没有你的家人没有得救？
线上的弟兄姊妹，
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纪念你的家人啊？
你有没有纪念你的家人？
我们现在开始有线上的苗圃，
我们现在开始有线上的苗圃，
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将他们的家人带出来的名单去 为大家祈祷，
他们把那个名单拿出来为他们去祷告，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唯有他们去为他们的祈祷，
唯有他们为他们的祷告，
是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方法，
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方法，
可能你和他们的关系已经决裂了，
可能你和他的关系已经决裂了，
你一讲福音就要你收声的了，
你一讲福音就叫你住声，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祈祷，
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祷告，
我们相信这个祷告的杯满溢，
我们相信祷告的杯满溢，
他们就会得救，
他们就会得
救，他们就会归向耶稣，
他们就会归向耶稣，
这个是保罗的心智，
这个是保罗的心智，
今天我们同样都要，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家人
得救，
得救，
摆上我们 的生命，
摆上我们的生命，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用诗歌去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